因为你能够正观法界性如此呢，你就可以游戏一佛国之一佛国而不做佛国想，这种游戏神通，这是第二种。为什么你能够从一佛国到一佛国？因为你不取涅槃，你不取证见到位到初地的涅槃相，而你能够有护法，有这个八部龙王呢，来跟你劝说，哎呀，不要入涅槃呐、你要广度众生呐、所以你不取涅槃，起了一个欲度十法界众生的心，所以你就可以继续进一步去修学什么游戏神通。好，游戏神通，从一佛国至一佛国的意思是说呢，一切地都是佛国，不做差别想啊，不做差别想，所以每一个法界都毕竟要用你的修德来成就他佛土毕竟清净的功德，所以你发起这样的心，不取证涅槃，而欲一度一切的众生毕竟成就佛土的清净想，这叫做游戏神通。第三个，云何菩萨观诸佛国，他自己怎么样受用呢？因为他自己不离本处，本处是什么？心地，不离自心，这叫做自住其国，那个国就是自心地，自己的心地，不离开自己的心地，可以见无量的诸佛国土，也没有诸佛国土有所见的想。所以呢，释自在王佛就在因地时候呢，示现十法界一切佛净土的种种相，令法藏比丘升起大心，升起大心，成就阿弥陀佛国的清净的本愿，清净本愿。所以自住其国就是自住他的本心，自住他的本心。然后呢，成就无量诸国而没有成就佛国的想分别心，这是第三种。第四种，以云何菩萨如所见佛国，自庄严其国，住转轮圣王地，遍知三千大千国土，以自庄严。因为这一地的菩萨呢，他非常知道一切的佛国都是自心所现的，所以你只要于相不分别，一切的依止都是佛国，就是前面的如所见佛国，自庄严其国，就是以自心的功德成就一切的佛国清净的性德。所以真正的行呢、真正的表现呢、它是表现在三界内，三界内尤其是以欲界为重，欲界里面的福报最殊胜的就是转轮圣王，转轮圣王的功德就可以遍行佛的一地的教化区，就是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佛他的教化区域，他教化区域。所以转轮圣王他能够遍施一切，遍施一切三千大千世界教化国土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也能够自信自度。所以转轮圣王就是你要为一切众生修福，借由修福之后呢，摄受他在你的因缘事底下呢，依着你的布施，再借着你的教化，让他成熟智慧的善根，而真正修道而解脱智慧，这叫做遍至三千大千国土以自庄严，令他们自信自度，自信自度。而这一地的菩萨呢，于所见佛国呢，不做分别，以自信功德庄严其国。所以只要一地有佛出世，那一地就叫做佛国啊，就不叫做娑婆世界了啊。对他而言，他就是佛国，因为不离本心嘛，本心是佛，他所住的地自然就是佛国啊。这是第四个。第五个，云何菩萨如实观佛身。为什么观佛身？我们下礼拜刚好礼拜六的课啊，碰到阿弥陀佛圣诞，大家过圣诞节，我们也过圣诞节，下礼拜就可以过。下礼拜我就跟各位来报告佛的三十二相啊，佛的三十二相就是如实观佛身啊，如实观佛身。怎么样观佛身？观佛身经过三段啊，经过四段。第一段要观佛如化如幻，对不对？有三十二相因地的功德去成就具足果地的种种三十二的庄严相。所以这三十二种果地的庄严相是不离三十二种相的因地法行，对不对？好，这叫做如化如幻，如化如幻。所以因地法行是我辈因地凡夫可以做的，可是我辈 是肉身凡夫。可是如果你因地这样修，你就要自己相信，毕竟 成就的是如佛一般的三十二相的庄严，这种叫做如化如幻，是因地，就自己要做如佛想。然后呢，你依止什么事？依止声音量嘛，所以要以法身为一，不能够去以色身音响去见佛，所以要观佛的法身。法身就是什么？法教。他的法教教我们怎么在因地修三十二相的因地法行，怎么样？要以法身为佛啊，不要去求因身、求色相去观佛，因为你这样的观佛会不了空性，会去着相。所以我们今天要观佛的色相、显色相、形色相，一定要有法身的空性的证件。你要知道一切法是空性，流露一切的差别法。你一定要知道这是我心相而生的，不要去于相去分别假实，因为毕竟都是失色而得的，毕竟都是假想观，都是圣意的圣解心所现的心相。而你依止的是什么？依止的是法教。所以每一个观相的显色跟形色的相清净相，都是有它表法的功德，而法是可以透过三业去实践的，所以要观佛的法身。那毕竟要知道最后呢，你要观相，观相你要知道由空性的真如心当中流出这一切的法相，法相庄严如斯，最后要化作红光。为什么要化掉？知道这个佛身毕竟是心所作想的，毕竟无有自性可得，所以一定要把它化掉，不然你心就着在那个地方舍不掉。所以第三段是要观不可得空啊，观不可得空，观一切法身所成就因地法行的果的庄严相也是不可得的，所以要把它化作空相啊，化作空红光相去作想，不要去取相生出执着。那毕竟得到一个证件，什么证件？诸法因缘所生，如来说什么？它就是空。所以诸法因缘边生法无自相，这是龙树菩萨的话，我再讲一遍。诸法因缘边有因缘的边际，然后呢，一切因缘边际的所生法无自相可得。所以说诸法因缘边生法无自相，有因缘的边际一地一地的流转啊，你是升起一个边际相。那么于中所生的法是名言所施设的，无自相可安立。所以他说诸法因缘边生法无自相，最后呢还是要归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如一如电，暂住而无自性相可得。这是观佛身啊，如实观法身是一样的啊。所以观佛身是要修止，于止的佛身的各种庄严相当中，要能够观察闻思于因地法行当中三业的形象。三业形象当中呢，你就心得定，定之后呢，所生的种种庄严相呢，毕竟要化作红光，观不可得。最后呢，正可诸法因缘边生法无自相，这一切都是无自相所安立的名言法。这个叫做真正的观佛三昧。观佛三昧，是为菩萨住八地中具足无法。啊，下礼拜呢，我再写白板呢，把三十二相啊，三十二相，我个人的笔记呢，那个因地法行是什么啊，抄给各位，让各位能够去修观佛的一种功德行。好，这是前面的无法啊，要具足的无法。然后再来呢，后面这五种，你如果能够修前面的无法，就会具足以下的五种能力。哪五种能力呢？第一种，知上下诸根。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一切的众生心所嘛，对位嘛，对不对？前面就是顺入众生心，对不对？如果你能够随顺观一切众生心呢，众生心于无非就是虚妄分别有所生的一切的心王心所法，所以你就可以如其根呢，而施设一切的善巧方便去度化它的根，那个法教。所以啊，知上下诸根，其实导中句，诸众生根器的上根跟下根的种种形象。然后呢，菩萨就会升起佛的实力功德。实力功德呢，主要就是佛度化众生的能力了。所以知道一切众生的上下诸根， 你才能够施设一切的方便设化的善巧 法门啊，能够度化于他，你就有这种能力。如果你能够顺入众生心，你就可以知上下诸根，施设善巧方便，依于佛的实力度化众生，你就有这种度化众生的能力。第二种，云何菩萨敬佛国土？为什么敬众生？加个字，心。如果你能够敬佛国土，敬佛国土旁边写自清净，你自己一定要，什么叫自清净？自己要去实践，自己要去证明这条道路是真实不虚的。你得到自净其意的功德，你就可以开示侮辱佛啊，一切众生去相信这条路，毕竟可以解脱嘛。所以呢，你才可以敬众生心，令他怎么样入清净道，可以开始发心修行。一定要你自己成就了，示范给人家看，众生心才会相信而入道啊。所以敬佛国土是自清净，然后呢，因为你示范这样子的自清净功德，于是会令众生呢心也起清净的发心，毕竟入道而修行。墨学是这样解释哈，这第二个。第三个，云何菩萨如幻三昧啊，如幻三昧，记住哈，菩萨清凉月是行如幻三昧的功德的。如幻三昧呢，依照墨学笔记像下来啊，龙树菩萨是这样子教导的。他说怎么样能够显发如幻三昧？如幻三昧呢，要变化遍满，好，变化呢，就是要转变自己对于境界的作想。你一定要先转变你对境界的想法，所以一定要转变你对境界的想法，不要另外去取一法来教导众生，利用众生的因缘事，你转变对他的看法，然后转变对他的看法，然后教化于他。所以第二个叫做法师，把这样子呢布施啊，把这个法的解脱见布施给一切的众生，就等于教化他了。那第三个，立这种法布施呢，毕竟破众生心当中三恶道的因啊，令他破除有些为造作善恶道的一种染分别烦恼心，利用这种法教，毕竟断除造作善恶道业因的心。然后呢，依照第四段，依照众生的根器，以三乘法安利众生解脱，毕竟到涅槃的彼岸。这是第四段。第五段，于中还能够不取相不动心，自己还要这样子安住。我再重说一遍啊，第一个要观察众生的因缘事，要转变对这些众生因缘境界的看法。第二个，把这样子的知见借由法布施给众生。第三个，教导众生利用这样子的解脱之见去破除三恶道的业因，然后用他根器相应的三乘法教安利他，毕竟证得涅槃的彼岸。最后，心毕竟于中不取众生因缘相，心也不动，不取相不动心，还是要恒住这种无染无杂的心，这个叫做修如幻三昧。墨学先这样的科解哈，你们自己再去读龙树菩萨的自论呢，就可以知道了。这个呢，旁边在如幻三昧呢写两个字，叫做行德，是借由前面的修行而得的。所以你这一生呢，如果硕硕常常这样子修，你呢来生呢，你就会报德。所以第四个云何菩萨常入三昧，这是报德。所以后面的那个第四个常入三昧旁边的就是报德，前面的如幻三昧是修德，是行德，透过刻意这样的观修而得到这样的力量。常入三昧呢，就是你生来你就很容易，不必特别作意，自然就怎么样报得这种如幻三昧。所以第四个常入三昧也还是入如幻三昧，跟前面的差别在哪里？前面是利利运转而得，这边呢是无功用自然报得，两者差别是这样啊。所以修法也还是跟前面一样啊，所以自然成是无所益用啊，龙树菩萨是这样讲。所以你如果过去生 经常串习这种善根，你这一生来到这个娑婆世界，你自然成事，无所益用，不做功用想啊，不做功用想，不做功用想就是不会勉强，没有刻意觉得难行能行，所以对这种人而言，他做起来就是轻松愉快啊，没有任何很难呐、啊，做不到啦，应语啊不应语的这种差别作想啊，这是第四种常住三昧。第五种，云何菩萨随众生所应，这个要念作应哈。所应的善根受身，这边呢就告诉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要知道五件事，五件事，哪五件事？要用什么样的语言？语是第一件事。第二个，要观什么样的因缘？什么因缘你要起什么样的相应行？所以因缘要观察。第三个，要行什么事项？那个事项也要讲究的啊，事项当然是三业啊，你要用三业的哪一种方便呢来示现。第四个，你要依哪一种三乘的道，三乘的道，三乘道当然是都是三七菩提分，不过你的说法就有种种的差别，那当然依根据施设。第五个，方便，方便就是方法啊，你对治的方法你要用什么方法来教导，所以要去分别语，分别因缘，分别事项，分别三乘道，以及分别种种方便，要做这五种分别，才能够应众生的善根，为众生受身，就是表现三业，去成就众生的善根啊。所以要有种种的差别字哦，没有这种差别字，你说你能够度众生很难的。所以为什么还要有这么多节去修学一切的法教呢？就是因为要成就众生故啊，否则对于自己解脱来讲的话呢，初地已经得了啊，具足分的自解脱功德，所以修到位都是为了以大悲为本，行化众生而修的厚德智啊，借由修厚德智，成就必经断除维系无明习气的一种修行，是为菩萨住八地中具足无法。所以由前面的无法来显出后面这无法的功德，也是这样的施设哈。好，这是第八地，第八地。接着看第九地，第九地在倒数第五行下面两个字哈，各位画个斜线，天的部位呢就写九地具足十二法。啊，九地的资粮呢要具足十二法，哪十二法呢？第一个。云何菩萨受无边国土所度之分，十方无量国土中众生，如诸佛法所应度者而度脱之。这么多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了啊，三千大千世界。所以要有一个人开始骗到一个村庄，一个世界到十法界啊，三千大千世界佛所度的国土内。那么这一类的众生呢，总共一定要做两件事。第一个，本来宿世就跟这一位菩萨九地菩萨有因缘的，所以这一类的众生呢就叫做先有因缘的众生啊，是第一类。第二类，纵使你过去生跟这一类的众生没有因缘，你要怎么样做不请之友，这叫做始作因缘，始就是开始，开始你借由四摄法，对不对？四摄法跟众生结法缘，来生呢才有机会度他啊，才有机会度他。所以第一类是你硕士已经跟他有缘的众生，当然你一定要度了啊，这是先有因缘的众生。那当然九地的菩萨已经有这种善根嘛。那么纵使过去生没有因缘的，你也要用四摄法啊，用六度行来跟他做不请之友的始作因缘，结法缘啊，结法缘。所以要安排一切的因缘呢，毕竟让十法界众生呢就近得度，所以要一定要发起普贤的行愿，众生界尽我愿都不尽，何况众生界不可尽，对不对？我愿自然是无有尽期，用这样子的行愿力呢来去观一切法的圣义，这个借由这两种因缘来做正观，是九地的第一法。九地的第二法，云何菩萨得如所愿？为什么得如所愿？因为他还是殷勤无间的修习六波罗蜜，当然包括四摄在内。 那么龙树菩萨说，六波罗蜜前五波罗蜜是福德门，第六个波罗波罗蜜呢是智慧门，所以还是一样，福慧两种庄严都必须具足的。所以这里呢，得如所愿，如什么愿呢？如两种资粮，福德、智慧两种庄严的资粮，毕竟要具足啊，毕竟要具足。这是第二个，如得如所愿。依着前五波罗蜜修福德门，依波罗波罗蜜修智慧门，依着两种庄严的功德具足，才有办法去修啊理六度啊地上菩萨的菩萨行。第三个，云何菩萨知，把知圈起来，知什么呢？知诸天龙，顿点夜叉前达婆语，为什么呢？你可以得慈辩说善巧力。这里呢，龙树菩萨就补充的比较多，好，我念一下啊，你们不妨补充在天的部位，那究竟你可以去对照大智度论。他说这边的知天龙八部的语啊，其实包括以下这几种能力。第一种能力，知一切众生的所愿，你要有他心通啊，知道众生的愿求是什么。第二种，要有宿命智，知道这个众生的过去因缘是什么。所以第一个就是他心通，第二个就是宿命通。好，第三个，知一切众生的语就是方言，你要有他听得懂的语言，你有这种能力，你要学习众生的语言的能力要特别的强。第四个，不但要能够会用众生的语，你要能够去理解众生所用的语言，所以你要听得懂。所以第三个，知众生语是说你会他的语言啊，你会用他的语言讲给他听。第四种，解众生语是说你能够听懂他说的语言啊，他说的语言是指什么意思。这是第四种啊。第三种是知众生语，第四种是解众生语。第五种呢是四无碍智，四无碍智是什么呢？是九地所成就的无碍的功德，是什么？法无碍、意无碍、持无碍，还有乐说无碍啊，法无碍、意无碍、持无碍，也就是言辞了，还有乐说无碍，这四种无碍智毕竟具足。还有佛的一种毕竟的功德叫做愿智，愿智就是什么？如愿一定可以成就啊，如愿可以成就。所以佛地九地的功德呢，他可以在定自在力底下呢，可以施设明咒啊，施设明咒教与众生，有他的加持力，可以有救护众生，毕竟可以得离苦除障的功德力，这叫做愿智啊，愿智啊。佛的功德当中有一个叫做愿智的功德，行愿的愿，智慧的智，那有愿智的力量，他就可以施设明咒救护众生，毕竟离苦。这就叫做知诸天龙夜叉前达婆语啊，龙树菩萨做这么多的补充哈，有他心通，有宿命通，能够知众生语，能够解众生语，得四无碍智，也可以得愿智，有这么多项啊。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以下呢，其实就是最后一生，佛到娑婆世界来，成就八相成道的功德相啊。当然不是一个一个对位的了哈，不过大概我这样子跟各位来说明。第四个，胎生，胎生旁边那个胎呢写入胎，最后一生来娑婆世界成道，八相成道的这个菩萨呢，他在母亲受胎的时候呢，就有种种的功德，那个母亲就会先梦到菩萨从兜率天骑白象来，对不对？好，来入胎。那第二种就像是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的妈妈一样啊，他本身就是初地菩萨嘛，所以他会修如幻观，然后修自己的肚子啊，哎呀，广大如无边世界，然后呢清净入胎啊，求一个这个有修行的菩萨呢来入胎，他可以有这样的愿，有这样愿，这都是胎生成就。他那种两种成就，一种是菩萨自己作愿成就，第二种呢是母亲啊，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她自己作愿成就，两种力量都叫做胎生成就。所以我经常也看到有些善知识会教说，有一些这个女子啊要去 怀孕的时候呢，也要多念大悲咒，观想观世音菩萨，也就是这样的，真的很灵验，很灵验，能够让你的胎啊安，不只是这样子呢，胎能够真的生出如观世音菩萨的般若智慧，这是不可思议功德的，这叫胎生成就啊，入胎的成就。那么再来呢，菩萨入胎，他不是像我们糊里糊涂的，看到好几个人啊，都起头啊，他会选择的，他会选择这个父母跟我有没有缘。他会选择那个家啊，这叫家成就。那个家者呢，照龙树菩萨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他是刹帝利家啦，他是婆罗门家啦，他会找大种姓的家去投胎，因为毕竟怎么样，他有护法嘛，父母亲就会做他的护法啊，所以他会选择跟他有缘，而且呢福报具足的大家来去投胎。所以这跟入胎的功德有关系，他会选哪一类的父母啊？他会选那个福报、智慧、功德、因缘比较有利于他行菩萨道的这个父母家呢去受生。那么第六个，云何菩萨所生功德，这叫旁边写的初胎，初胎就是出生了。所以这一类的菩萨呢，如果他最后一生来这边八相成道的话，他初胎很多殊胜。会有异香飘起啊，天龙八部布满祥云在天上啦，然后呢会有很多音乐作响啦，这些都是在佛的本身故事可以看。所生功德是初胎啊，初胎在他出生的时候呢有种种功德相会升起。第七个，性成就。性成就就是家族的意思啊，像龙树菩萨这边讲啊，几个性的家族是非常殊胜的，像乔成儒，像迦摄，像佛的四家族的瞿昙啊，这一类的性都是非常殊胜的啊，所以呢他也会醒，他也会选择这个父母的家族他的传承啊，这是第七个。第八个，他生在那个家呢也会有种种菩萨眷属会共同跟他生在同样的眷属家，所以眷属成就呢就是说一个人来这边呢八相成道，在这一个世间成佛，会有无量的菩萨也会同时在他的周边呢生作他的眷属啊，生作他的堂兄弟啦，生作他的姨妈啦、表兄弟啦、亲戚啦、朋友啦，都是古佛再来为他成就这一期的这个最后一生的佛事啊，就会有诸多菩萨未来成就他的菩萨眷属，这是第八种功德。第九，云何菩萨出生成就啊，出生成就，出生成就，生时呢光明遍照无量无边，乃至于呢行七步，对不对？指天指地说什么？说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就是这种种的不可思议，就是出胎以后的种种形象，然后乃至于会有他方的智者来预言这一位太子呢会出家啊，整整这些都是出生成就。第十个。等他长到一定的年纪呢，汉传说19岁了，南传说29岁了，他就毕竟会有一天看到酒池肉林都是不净，然后呢他就逾越城墙去出家去了，他不会有那个一念不舍的心，这就是有出家的善根啊，会有出家的善根，这叫第十种出家成就，没有什么事情会障碍他的啊，无量百千亿诸天侍从出家啊，就陪着他出家，是一切众生必至三乘，他就会有这样的善根啊。我们每天出，不要说四门游观，每天看到生老病死，视野不知出离，对不对？啊，知道总还有一点可以乐的事情啊。我们总是这样想，那有那种善根的人，他毕竟就因缘到了，他就会没有什么选择，他就会选择出家。第十一种。云何菩萨庄严佛树，这个佛树不是指那个佛所坐的那棵菩提树，那棵菩提树本来不叫菩提树，因为佛在那里成就，所以那棵树啊才被以后命名叫菩提树啊。所以庄严佛树，那个佛树指的是他的智慧身，所以他可以在一地毕竟不离本处呢就近成佛，他可以让自己的自身呢用父母所生身成就佛智，这叫做庄严佛树，可以让父母所生生呢借着修止修观成就佛智的智慧。你看他怎么样修止修观，是菩提树，就是你的父母生生啊，这个五蕴色身呢，以黄金为根 旁边写墨学认为呢，就叫做心一尽性。以佛的成就来讲呢，就是入四禅当中。入四禅当中，他的心地是真，是纯，是纯一无杂的。这个呢，表子的心一尽性，以黄金为根，为根就是为心地，地你的心地住在心一尽性，真纯体性如黄金一般，无分别相的子当中。那最殊胜的就是四禅啊，四禅以四禅为一，然后呢，以四禅为一，观一切的法，虽然众多形象种种差别，可是毕竟都是什么无自性的，所以七宝为金为结为枝为叶，乃至于为花为果。龙树菩萨呢，自论里面是这样写的：金结枝叶花果，种种就是分别。那么你一切的形象当中去广分别，广分别一切法的形象，都显出无为涅槃的自信。所以七宝为金结枝叶花果，都遍显发什么光明？光明就是般若，你都会应可无自信，应可般若不可着的形象。然后由此呢，遍照十方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教化区的所有依报有情情气之间，无非都是般若所显发的无量形象差别的功德。所以就是观慧啊，与黄金如地一般的心地当中呢，去观一切法。七表众多形象，众多形象都显出如宝的无分别相，都是不离自性，对不对？不离涅槃自性的分别相。所以由一法所生出的无量形象，都是显出无自性可得的无分别相。就是七宝为金为结为枝为叶为花为果，都显出般若的性德，遍照十方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不但如此，他成道以后呢，就破五蕴魔、天魔、地子魔、天子魔，这样一直破到当了四魔破尽的时候呢，他就出定。出定之后，他就思维，我应当把这样的好消息去告诉谁呢？他优先去想到他两个老师，对不对？后来呢，再想到五比丘。那离开本处去渡五比丘之前呢，碰到一个商人啊，先渡了第一个优婆塞，然后呢再去渡五比丘啊，这样的因缘事呢，都是本身故事当中呢，这叫做成就一切的诸善功德成满具足，就开始去度化众生了啊，得众生清净，佛土佛国意境，就是他的自己的心地也还是不取相不生心的。这时候虽然度无边的众生，可是心还是不取众生相，毕竟清净啊，毕竟清净。这是九地菩萨的十二法。所以前面呢，就是具足九地的功德，然后呢八相成道啊，最后一生来这个娑婆世界，在人间成佛啊，用父母身身五蕴的肉身成佛啊，这是他的功德相。好，再来就是252页的第二行，倒数第二行第三行，是为菩萨住九地中具足十二法。那么云何菩萨住十地中当知如佛？哎，把如佛这两个字要画下来。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是从理即佛、名字佛到相似佛到观行即佛啊，从相似即到观行即啊，入这二即佛。那么观自己如佛啊，观自己如佛，如佛意思是什么？你还是凡夫的五蕴身，可是呢所行的都是佛的三业功德，对不对？所行的三业功德，所以你说众生他不是众生，说佛他不是佛。那么于是呢，金刚经就说了，是彼众生，实非众生，是名众生。这个众生是什么？是大觉性的众生啊，是有佛的性德的众生，这叫做如佛。那么你如佛，你就行佛如啊，佛的一切的性德啊，行佛的智慧，去观一切的世间相。若菩萨摩诃萨具足六波罗蜜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的一切四处世间法，那么一切种子具足满，断一切，这当然是入地以后的修了哈，断一切的分别我执以后呢，入地以后呢，继续断俱生的我执、法执、烦恼的习气啊，烦恼及习，是为菩萨摩诃萨住十地中当知如佛。所以入初地以上 住处理以上，都是以如佛的身心而行一切的事，啊，跟佛一样无二无别离，啊，跟佛一样无二无别离。所以入地以上的修行，一定都要有如佛的功德，什么功德？法身的功德，都要有如佛法身的功德，这样子依止而行，啊，依止而行。所以实地呢，就不别开诸门了啊、哦，就讲啊，你具足前面的九地功德。那么呢，观自身如佛，这样子行一切事，断一切的烦恼跟习气，然后具足成就，具足成就一切种智。这里呢就有三种大，一种是心大。什么叫做心大？心大就是不以二乘为一，不求二乘果，对不对？毕竟求佛果，求一切种智，这是第一种心大。第二种大，断大，要断无明习气。于是就说断大，那么断所断既然大，能断的智也是大，所以是智大啊。那智是什么？一切种智嘛，一切种智。所以断的是根本的无明，或者是具身的我执跟法执啊，断掉具身的烦恼障跟所执障，所以所断是大，能断的智是一切种智，它也是大。所以这边呢，具足三种大相，心大，心大就是不求二乘果。断大，断无明习啊，无明习。第三种成就一切种智，自大啊。我们随后就要讲后面的出道品，就是讲这三种大：心大、断大、自大，这三种大。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住是实地，这个住的意思是活动。你一定要先具足这九地的功德资粮，然后呢，才能够入地开始修后得智。啊，这些都是我们入地以前的功德哈、哦，你自己可以真实这样去做的。所以以这种方便力呢，就借由这样子的文师的教导功德呢，去行六波罗蜜，行四念处，乃至于去修十八不共法，在你的心中呢，去观想种种的修相。那么超过你就要超过干慧地，超过信地，超过八人地，超过见地，超过薄地。礼遇地、已坐地、辟支佛地、菩萨地，超过这九地，这句话就等于怎么样？就向佛地。总之，要在倒数啊，就是第四行下面的菩萨地的后面，向于佛地，向于佛地，要超过这九地，要向于佛地。就你看后面呢，过是九地，住于佛地，有没有？那住就是活动，心一定要观自身如佛一样，不离本处。而行一切法啊，不离本处而行一切法，这一种形象是为菩萨的实地，而实地就是佛地啊。如是须菩提，是名菩萨摩诃萨大乘法许。所以大乘呢，要入地是用这种心入地的啊，是把入地以后种种的形象先已经具足成满的功德啊，你修具足这些资粮以后呢，才开始入地，一地一地去修行。那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九地啊，这九地是天台通教里面的共三乘的实地啊。干慧地，干慧地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外凡内凡位啊，外凡位跟内凡位叫干慧地。为什么干呢？因为还没开始做，是干的，纯粹理解而已，所以就只是理解。哎呀，我在啊，你一定要具足这个圣解力，把所有这些资粮要能够理解意念在心，这叫干慧地。那信地，信地就是确认自己的种性啊，这种性当然是三乘啊，声闻种性啊，菩萨种性 啊或者是缘觉种性。八人地，八人地就有两种啊，一种是出果，一种是出地。八人那个人呢，改成忍字就比较清楚了啊。那么如果是声闻教的话呢，就是修苦集灭道，这四地十六行啊，十六行前面呢先成就忍无生忍，后面成就无生智。那么如果是初地呢，就是十六心啊，先成就法忍，再成就法忍智啊，也一样会有十六心，十六心，这就是八忍啊，八忍就是我们所谓的加行呐 啊唯是修行无畏的加行道，就是这边的八忍地。见地就是见道，那么就是出果或者是出地， 见地就是见，见一切法毕竟空，啊，那是见地，啊，见地。那么如果以声闻来讲的话呢，见地就是出国，薄地就是薄贪嗔的习气，叫做恶果。离欲是毕竟离了贪嗔，啊，这叫三果。所以三果离贪嗔，才叫做真正的离欲。四果就是已作地，已作就是已作成伴，不受后有，犯恨已立，对不对？不受后有，已作地就是成就四果阿罗汉。然后再来呢，辟支佛地，啊，辟支佛地，这是七地。对位来讲的话，已作地对到六地，辟支佛是七地，菩萨地就是八地。所以用一般来讲呢，如果以共三乘来讲的话呢，一定要有别教。八地以上才真正是不共二乘的啊，不共二乘的菩萨地。那么过世九地住于佛地，所以用共三乘来讲的话呢，大概是这样子的修次第啊。这是给各位一点佛法的尝试啊，尝试。好，这是以上哈，这段文，这段文呢，我们下礼拜呢再抄哈，再抄这个七八九这三地的现观专有论的文，然后呢我还要抄一段32相因地法行的文。那么如果各位有兴趣去找的话呢，你们可以去找北本涅盘经的狮子吼品啊，狮子吼品里面啊，当然于其实六论也有了哦，莫学偏好，因为涅盘经的文第一个是佛字说，第二个文字比较少，我偷懒就用涅盘经的狮子吼品里面的32相的文哦来意念佛的32相，啊，意念佛的32相，所以这段文我默学觉得很重要的哦。当然前面呢18空也很重要，108三昧也很重要，所以大概来讲呢，整这一段文呢，大概就是108三昧、18空跟这9地的资粮，啊，9地的资粮，自己要做笔记啊，自己要做笔记。那我们下礼拜呢会继续进到这个出道品以后，那现在还有时间，我就跟各位画一下大科。那么画大科之前，你们要回忆到我们前面讲到资粮正行有17颗，对不对？那这一段的9地资粮呢是第16颗，是吧？那么出道品的上面呢，各位就写17啊，是资粮正行里面的第17颗，叫做对治资粮。那么修前面的16种资粮行，就是要对治什么？简单讲就是两件事，索取跟能取，就是要把你的索取啊，一切的境界跟能对治的治。过去我们都知道能所是假施设的，可是到这里就要用前面这16种资粮行，把你的能取跟索取毕竟都要观尽致一如。所以前面的16种资粮行就是要让你观察索取空，能取亦空，跟唯识观一模一样啊，跟唯识观一模一样。所以前面这16种资粮行就是要对治索取能取都是毕竟空，你能够拨除能所对立的心，就可以证一切法毕竟空。一切法毕竟空是远离索取能取去证毕竟空的法性功德。所以这边呢就是第17颗对治资粮，而对治先对治索取再对治能取。那么他用表法的意思啊，你看底下经文是这样讲，出道品第21天的部位就写17颗对治资粮。这一颗当中呢分作两段，你看他用文来讲问，他说佛告须菩提，如所问是乘何处出，至何处住，有一个出，有个道，对不对？从哪里出到哪里住，对不对？到哪里住。佛言四乘从3界出至萨婆若中住，有一个出，对不对？有一个入，入哪里？那个3界就是索取，萨婆若就是能证或者能取。萨婆若是智慧嘛，智慧当然是能取的，好，能证的。三界是我们的所缘，是我们所断啊，所以它是属于索取。萨婆若是能取，所以他就用表法的意思呢说，一些法呢就是告诉你要从3界中出，要到萨婆若中住。可是以无不二法故， 因为三界是索取的境界，萨婆勒是能取的智慧。以不二法故，旁边呢就写尽智一如，谓之不二，就要去证，证什么？证尽智一如。以尽智一如说毕竟空，毕竟空不是真空哈，不是说无所有空，是指尽智一如，无分别空，没有可分别的性相可得，由此说是空啊，不是说一无所有哈，是因为尽智一如，以不二法故，知道。虽然假说从三界中出，可是无出；虽然说自萨婆罗中住，可是无萨婆罗可住。后面就是告诉你这个啊，整一段文啊，整段文。所以先总标如此，底下何以故？底下先说，虽然从三界中出，而无真实可出。所以天的部位，请写何处出？然后呢，由何处出的辨析去应可什么？应可无有法出，就关有没有东西出，有没有什么东西出三界，从哪里出来？所以他底下就做了很多比喻啦。他说，如果你要观察实际出，就是涅槃呐、啊，有个涅槃相可以出，那你就好像要使一个无所有相，有一个没有相的东西去出，你怎么叫一个无相的法去出呢？啊，底下就一段一段问，你去观有没有法出？没有法出。好，这段文。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257页最后一行。所以你看哦，观所取相无自性很长啊，非常长，到这里为止。所以到最后一行267页说了：须菩提，如所问是乘何住住？前面不是说自萨婆罗中住吗？这边就说假施设有萨婆罗可住，可是有住相可得吗？你要在止观当中去观察，也无所住的啊，最后还是无所住的。这个住处是能证的智慧，能证的智慧也毕竟是无自相可得的。所以你看啊，有没有住呢？是大乘无住处，翻过来，对不对？无住相，何以故？一切法无住相故。是乘若住不住法住，这就是般若嘛。啊，为什么呢？比如法性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无相无住。所以法性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括弧旁边就写空，由空无相无作故，非住非不住，离两边而能够证得不可得空，是乘亦如是，非住非不住，何以故？法性相非住非不住，所以则和法性相都是自相空啊，它的自性空，它的自相也是空，所以由此证空三昧乃至无相无作，他的性跟相毕竟也是空的，由此三种三昧空，涅槃也是空，所以涅槃智就不可住，以是因缘故，是乘无所住、啊、以不住法故，以不动法故，这就是答什么呢？答你的无住相、啊、无住相。好，接下来这边画个斜线，须菩提，如所问，谁当乘是乘出者？前面两个呢，用哪里出哪里住去破一切的所缘，这里就破。那么能证者有没有那个菩萨呢？有没有能证一切法毕竟空，证无空无相无作的那个证涅槃的菩萨呢？于是他就假说，有没有谁乘这个摩诃眼出三界到无住的萨婆勒地方去住呢？所以说啊，如所问，谁当乘是乘出者？有没有那个乘摩诃眼出离三界到萨婆罗住的那个菩萨呢？答：无有人乘这个摩诃眼出三界到萨婆罗中住。为什么呢？是乘，中间加个字即 and 什么？即出者，所用法即出时，这边有四法都毕竟不可得。观那个摩诃眼，那个乘，那个大乘，以及乘那个乘的出者，那个人，还有他所用他所修的法，还有他有没有三世的时间相，这四法毕竟都要观无所有，是一切法皆无所有。若一切法无所有，用何等法而当从三界中出而至萨婆罗中住呢？ 何以故？我人众生受者，乃至于十五种知，乃至知者见者都不可得，毕竟清净故，对不对？这里呢，就是行在天的部位，达能乘，就是能观的智慧，能取的，能断的。所以呢，前面呢分作两段，啊，从哪里出，到哪里住，毕竟你的所缘都不可得，啊，从哪里出，从哪里住。观察一切的所缘境都毕竟不可得。那么258页谁当乘是乘出者，这一段用四法观，观能乘的人，就是能观的智慧，毕竟也是不可得。前面就是所取空，这里是能取空，啊，两段文。那么所取空的部分呢，分成两段，有没有出，有没有入，观察无出无入，没有去没有来，此彼岸不度故，正一切所缘境毕竟空，那么能取也是空，所以一切法毕竟清净，毕竟清净。好，是这段文啊。所以出道品主要就是交代这两件事，所取空，能取一空，就是要依着前面十六种资粮来对治有取啊，能取有所取有能取的对立法。那么广说有八种八科哈，啊，我们入文的时候再来讲啊，先科分。先科分，好，翻到263页，胜出品。胜出品就是一切种子底下的十亿的最后一亿，前面是已经九亿了，这边是第十亿。第十亿请在这个地方呢写出生正行，前面呢什么悲资粮啊，智资粮啊，地资粮啊，对资粮都还是资粮正行，这里叫做出生正行，一切种子的出生正行。那么出生正行呢，主要就是出生一切见地入地的功德，所以在这里呢就写三种所谓，就是心大、断大、智大，莫学刚才所讲的。那么在胜出品的这个地方呢，请标，这是三种所谓事的第一个心大。心大分作三科啊，心大分作三科，第一科就是这一段文，你要通达一切法空性究竟真如平等啊，你们先不用写了，就只要先写心大的第一科就好了，我们下礼拜会写那本。那么往后翻心大的第二科在275页最后一行，啊，各位只要标数字就好了哈，先标数字，275页的最后一行，须菩提，如汝所言，如虚空受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这一段文，这边标第二科，心大第二科。心大的第三科在282页的倒数第二行，须菩提，如所言，是摩诃眼不见来处，不见去处，不见住处。如是如是，须菩提，是摩诃眼不见来处，不见去处，不见住处。这段文是心大的第三科，现观分作三科，加上大师分作四科，哦，我们入文的时候再跟各位来讲，哦，那你们自己可以去对照，哦，那个法云禅学院的那个科判版本，啊，那么因为那个版本你们有，那我就补充现观的科判。好，再继续往后翻到286页的第一行上面三个字，须菩提，如所言，是摩诃眼前际不可得，后际不可得，中际亦不可得，是摩诃眼呢名三四等。这段文呢上面标断得道，就断道。断得道呢分作两科，这里是第一科，这里是第一科啊，这里是第一科。那么第二科呢在290页慧中品，290页慧中品第24开始是断大的第二科，然后再往后翻到293十五品第25，这边加上大师说是就无生门来说般若啊，那现观把这边判作叫做自大，自大有两科，十五品这一段文是第一科啊，是第一科，自大的第二科在314页，这科蛮长哈，314无生品第26开始，214页 啊，无生品第二十六的一开始第一段文，尔时慧命须菩提啊，舍利弗，欲须菩提言说，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观诸法何等是菩萨，何等是般若波罗蜜，何等是观啊，观这三法毕竟不可得。这是自大的第二颗。好，这里呢是一直到末尾了，一直到330页天王品第27前面整个结束，一切种子啊，一切种子的实义啊，一切种子的实义呢到这边为止。今天标的这一段文呢主要就是第十颗出生正行。那从天王品第27开始就是第三分般若啊，第三分般若牧学这个学期就打算了努力讲到这里，这是这一期的里程碑。接下来这段文呢 接下来这段文呢就是这一段啊，出道品以后这一段文啊，比较深啊，比较深，而且牵涉到中论啊，牵涉到中论的观察。那么请各位手上都有啊，嘉祥大师就是法源禅学院的那个课判表嘛哈，那你们这个礼拜的功课就是从出道品啊，出道品到无生品啊，我刚刚画的那个几段，我刚刚画的是现观专用论的大科，你们呢去把这个法云版的嘉祥大师的科判自己标进去啊，只是比较复杂一点，比较多一点啊，比较多一点，那我们就对照来看。那么下个礼拜我就做两件事啊，恐怕有三件事要做，大概可能下礼拜抄不完了。下礼拜主要先做两件事，第一个把7、8、9、3谛啊记诵啊写过一遍，第二个呢把观佛32相因地法行啊因地法行写过来，然后呢有时间我们再来细讲啊这个现观的科跟嘉祥的科。如果你们自己用功的话就不用我讲，我就开始从出道品开始讲。所以从出道品一直到无生品就是修须菩提般若的正观啊，正观这一段文就是中论的空观，中论空观就是这段文。所以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能会用到中论的部分的文句啊，文句。那你们也可以对照这个《大智度论》第50卷的后半段啊，后半段。今天大概就到此吧。